他们分地不是到撒玛利亚，让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以后，然后彼得约翰就来给他们按手，让他们受圣灵。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那是第八章。所以当时你看他就记载的路加就记载的，没有讲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没有讲。然后等到纵使到了使徒行传十九章的路加还是在悔改赦罪的道的层面上来记载。所以讲保讲到十九章了，讲到保罗他怎么样来为约施来为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施洗，然后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就看见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就说预言。但为什么讲这个？就不要造成一个印象，以为受洗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就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就忽略了受洗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一段路加都没有记载受洗真实的意义。保罗我相信路加应该知道，但是神实在是没有托付给他，他一直所传的就是一直在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层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提到这个基督的福音。这里有一个假意，这里有一个他们怎么样把错误的这个套用，我们常常产生的一个错误套用的一个情况。那好，因为我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讲到把这个基督跟这个词把它提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加拉太书一章第七节啊，第十段，加拉太书一章第七节跟罗马书十五章第十九节，你看好一点，加拉太书一章七节，一边来，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扰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好，这里这是保罗一个很深的感触。第一个感触就是基督的福音被更改。更改就不是福音的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救恩被忽略。这里所讲的就是福音被更改啊，这个基督的福音它被更改了。然后呢，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十九节，这边来，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比国，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你看后面几个经节全部所讲都是基督的福音，保罗就用基督的福音，他是到处传讲基督的福音。以利比谷就是在那个马其顿上面一直到处传讲了基督的福音。你看跟当时路加所讲的把他要把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传到地，跟这里所讲的悔改赦罪的道，跟这里所讲的两个实在是不同层面的负担。这两个我们不能说错，这两个没有冲突，是不同的层面。所以我就觉得很稀奇，因为这属灵的事情啊，还真不是人勉强的。哦，等一下我们往下读就知道为什么路加一直在那里边，我们不晓得，我们也不晓得路加什么时候真实的蒙了恩典。但是当时他在照着事实考察，照着神给他的负担所写下来的。那后面呢，又讲到荣耀了，后来就改变，他说成荣耀的福音，那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就用荣耀的福音来提了，用荣耀福音来取啊、来见证，来衬托这个基督福音的荣耀。那我讲怎么这什么套用呢？怎么错误的套用呢？当为什么保罗写的加拉太书？因为在加拉太弟兄姊妹被搅扰，当时是因为被搅扰了。那怎么搅扰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要求，他们要。外邦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应该 奏歌礼，应该守律法。那我们知道歌礼它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为了承受应许用的，守律法的目的也是为了承受应许用的。那今天应许的基督已经来到，律法你知道他是训门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么门拯救用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呢？你知道律法为什么是训门的师父？因为律法就从外面来要求我们，当有这些要求以后，就成为一个圣灵的光。这圣灵的光在要求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人实在是没有力量，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答应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才会去来到基督的面前，寻求我们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他是训门的师父，教导我们，他从外面教导我们，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然后就像保罗一样，他到最后怎么样，他简直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按照他里面的心，他的确愿意照神的要求来做，但是他就发现到他里面这个东西不行，里面的人真是不行。能够这样发现，就是神要救他了。一般的人都没有到这个地步，他是真是这样啊，因为随便就放过自己嘛，做不到那就做不到，他不认真了，不是那么认真的，所以这个对自己一定要认真的。所以当时保罗就为自己对自己的光景非常的着急嘛，他就着急自己的光景为什么这样，他因为为自己的光景着急，所以在律法的要求底下，在神的要求的底下，他发现他这个人真是不像个样子嘛，所以他就像，所以这都是他自己得救的见证嘛。加拉太书就讲到保罗他是自己怎么样得救的。当然我们这个名词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我们当然我们都讲到新耶稣就得救，因为从那个悔改赦罪的道理面就是这样子，心转向神，其实心一转向神，那但是这是讲到悔改赦罪的道理，我们都信了耶稣了，这不错，以耶稣成我们的救主，但是拯救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照着保罗的书信来讲，得救是讲到我们真正把我们从罪，从世界，从肉体里面，从撒旦的权势救出来，这个事实真正产生在我们身上，他真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保罗他所要证实的这个福音了。所以保罗他自己在那里借着律法做什么用，就是来寻求神的拯救用的嘛。这些都是在救人身上所要求的。那你现在就能够知道很荒唐了。怎么荒唐呢？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清楚嘛，他们只是相信耶稣是基督，里面并没有一个确据，得所基督的一个确据。简单一句话，救恩并没有真实的成全在他们身上，所以他竟然要求外邦人要来受割礼行律法，要割礼守律法。你知道，这些既然都是为了承受应许用的，我们不但得着了神所应许的，我们是得着了那么应许的神活在我们里面。那就造成什么一个笑话呢？那就是在新人身上来要求在旧人身上才必须要有的动作，要求基督的生命受割礼守律法，那就是实在是乱了套了，那就真整个乱了套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若是真正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真正得着基督活在你里面，你为什么还要守割礼？你为什么还要受割礼还要行律法呢？那就是在新人的身上要求那个必须在旧人身上的动作嘛，这是第一个乱套了。那还有讲更笑话的，什么你们要受割礼才能得救，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得救，人就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得救了。但得救是只有跟十字架的救恩有关，十字架的救恩才能让我们得救，把我们真的从罪、从世界、从肉体、从撒旦的权益全世里面真正救出来，只有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做这样的事，跟宗教的仪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一直在宗教的仪式里面打转了，那这是只乱了套，这是第一个乱套。第二个乱套呢，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他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自然就是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主耶稣他说他不是来废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借什么成全？就是借着 我们得着了救恩，让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来活出自然就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呢，所以就第二个段他就讲到说，在旧人的身上要求那些在新人身上才有的特征，在旧人身上要求你要更新，你要改变，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要过圣洁的生活。其实实际上这些都是神生命的本能，这都是神生命的本能。所以呢，那关于这本呢，关于这件事情，那我想我们那个书架上有本书叫做《与主合一》啊，这过去我们几十年前我们一直推荐这本书啊，《与主合一》里面的第一章就讲这件事情，《与主合一》的第一章，第一章就讲这件事，这是我不占你们时间，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看那个《与主合一》，那休格所写的，因为他讲的是十字架啊，所以呢，他就很清楚点出来，他就一直。改正人的人怎么可能去效法基督？人怎么可能直接去效法基督？越过十字架就直接去效法基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那他是神呢，我们是受造主，你怎么能够学习一下？那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是变成了在新人身上所显出来的特征，他要求旧人去做，这是第二个乱套了。在旧人身上要求新人身上才有的特征，在新人身上去要求在旧人身上所应该有的动作，要受割礼，要守律法，所以整个当时都乱了套。所以保罗才用加害书来再传一次福音，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最主要当时他们实在是没有进入保罗所传的信息里面，那不过是对保罗所传的信息不过是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回来以后再重新写加害书来补上这段。好，那我们呢，我们用圣餐的这段话呢，第二个我们用圣餐的这段话来讲到当时他们所传的负担是怎么传。那这段话我想在座应该很清楚哈，我们还是再念一下好了，我们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好了，在更多前书一章23节到29节，愿多前书这圣经上的才有，对不起啊，我没有摘录，不过没有关系，这段应该很熟啊，这每个礼拜都在背啊，应该很熟啊。这个愿多前书第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念到30节，预备啊，23节哈，在240页，愿多前书会背的就不要翻了，第11节到11章23节，预备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自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犯病的，死的也不少。好了，我们后面就不要念了。然后呢，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然后他开始提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怎么拿起饼来，怎么祝谢，怎么拨开啊，这整个拨饼的程序，当时晚上的程序啊，他就把它写下来。好，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当主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门徒们直接能够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直接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也直接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所以无论马太，无论马可，这四篇书，马太，无论马可，无论是路加， 就把当时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把它传出去，传的就是耶稣在肉身的那一段。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他没有看见耶稣所做的，也未曾亲眼看见听见耶稣所说的，所以他传的，我们说过是基督进入荣耀中以后，然后在荣耀中神所启示的。因为一提到基督，我们就应该知道，一提到基督就是在荣耀中，在荣耀中我们怎么能够听见呢？怎么能够看见关于基督的事呢？当然一定从启示才能得着。只若不是在启示中，我们读的圣经若不是在圣灵的运行底下，若不是在启示中来认识的话，就变成字句，变成个道理。为什么在时空里面都是字句，都是道理，都是知识？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一提到基督，那一定在圣灵的运行中，在启示里面才能真实的认识的。所以保罗当时他就讲到，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所以他所传的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进入荣耀中的，被父神高举成为基督以后的这一段。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传法，路加是从考察来的来传的，都是他自己做的见证。然后保罗呢，他是从神儿子活在他里面，由里面启示来传的。所以这一段这个圣餐的事情呢，无论是哪一个团体，罗马天主教也好，无论是基督教的团体，无论是希腊正教的团体，他们守圣餐，他们念的都是念这一段，你觉得很稀奇啊？念的都是念《更多前书》这一段23节到30节这一段，他不是念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这一段，这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知道。当耶稣在擘饼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这三个人写福音书的，四个人写福音书的，哪几个人在场？你们都知道，老约翰在场，对不对？还有谁在场？马可在不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路加在不在场？不在场。谁在场？马太在场。所以很奇妙，照理讲马太在场，他是真正从主耶稣直接领受的，所以照着所认识的，照着圣灵的负担，当时就把马太就当时把当时的情况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场记就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而马可呢，我们知道他不在场，他是彼得传给他的，所以他写下来。路加他不在场，他是事后他去考察的，所以路加他考察的很清楚很详细，按照次序考察。所以在把那个正餐以前举杯啊，这个路加都把它写下来了。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保罗并不在场，那保罗不在场，那他却说他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直接从主领受的，很奇妙，你觉得很稀奇？大家都没有问过保罗说你到底是从主领受，你怎么样从主领受？第一个，你又不在场，你根本我们的主你都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你怎么从主领受？哎，他却说我是真真实实的说我是从主领受，为什么呢？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了，为什么他这么大胆的说？为什么他这样说？圣灵能够为他做见证。当时更多的教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多有知识有见识的，这么多有恩赐的，恩赐都全备的，这些人还乖乖的听了，还能乖乖的听，还觉得是从主领受了，还真是没有人要辩驳啊。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活在保罗里面，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启示在保罗 里面的那位活在保罗里面的那位耶稣基督所告诉保罗的。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借着保罗就把主耶稣那一天晚上怎样和门徒们守最后的晚餐那种情况就把它显明出来，好像再一次的把那天晚上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情况再一次的把它活现出来。所以那一天设立圣餐的主今天就活在保罗的里面，不过是再一次把它显明出来而已。所以而且重点都打出来了，就把圣餐的意义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没有揭开这圣餐的意义，但是借着保罗，他怎么能够说他是直接从主领受？因为那一位那天晚上设立圣餐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活在保罗的里面，所以保罗他就说是主耶稣在我里面说话。所以那一天设立圣餐的那位耶稣就活在保罗里面，好像就把当时那天晚上怎么样设立圣餐整个的过程，他说一点差错都没有，整个再一次把它活现出来，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所以他说我是从主领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怎样去病来，我注谢了怎么样拨开啊，这是他就把这些层次非常清楚指出来，而且你能够感受到它不是一段历史，它已经赋给这个圣餐一个新的意义在里面，它把它意义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把这个意义都讲得很清楚。怎么样能够怎么样才能不得罪神，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守真正的吃喝，怎么会造成吃喝自己的罪这些在马太当时在四福音时代都没有讲，现在就借着一个复活的基督而活在保罗里面把它整个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他说从主领受，的确是从主领受，因为那一位设立圣餐的主今天就活在保罗里面，不过是重新把它复现出来，非常的奇妙。所以今天呢我们领受，其实我们今天从主领受也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当时怎样启示在保罗里面，今天也他也要怎样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都是这样子从主领受。好，我们讲到保罗的从主领受，那我们再讲到保罗上耶路撒冷这段情形因为他们怎么样到当时路加他是怎么样去考察写下来，那马可是怎么样从路加从彼得口中领受写下来，而这马太怎样是在现场在当场的时候神给他的感动照着神给他的负担所认识的把他记载下来真是各个还真的不一样，这里面就有了落差，这里面就有落差。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就讲到为什么为什么说到说他们现在照着神给他们的负担来传讲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之间呢都照着自己神所给他们负担来领受，然后自己让圣灵自己去做工。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没有写，约翰这个福音这阵子他没有写。那都照着圣灵给他们负担来传讲，那他们就犯了神给他们的托付来传讲，让圣灵直接在人身上自己去做工，很奇妙没有人在那里说你不对我不对，没有这种话没有这种声音的，就是你说好。然后我们再看什么叫做照着自己的照着神给他们的负担来传讲呢？那当然这里就牵扯到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同的观点。我们也相信的确是这样马太我们在神面前的观点都只有神知道，每个人观点在对着神只有神知道，这是这样。我相信马太当然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彼得啦、彼得、雅各啦 还有保罗他们在神面前的个人的观点，我相信都不一样，时代都不一样，所以这新观跟那新观不同的确都不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这是神知道，这只有神知道，我们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我们也应该认识了解的事。然后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保用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因着照着负担的记载是会产生落差。那产生什么落差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几张照片。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好了，我们快打一下哈。保罗上耶路撒冷的事情，保罗说他是奉启示上去的，但是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个路加的记载不是说他奉启示上去，路加的记载是说是门徒们定义他点上去的。这个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好，加太书二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到的是四年，过了是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并替代了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阻挡不了。那这段话呢，讲到保罗怎么样奉启示上耶路撒冷这件这段话，当然很多的解经家，我也是认为应该是指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节来说的。那他说为了万全没有关系，这个因为这不重要，因为我们主要是认识，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在不同负担里面怎么样去记载，照着圣灵的照着他们的认识来记载。那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这里有两次讲到他上耶路撒冷的事。那这两次我们都看见都是讲到门徒的定义，就是人家要他去的。好，主题上十一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一个来，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跟权力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讲起把军将托巴拿巴和保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应该叫保罗哈，我就找了。好，那这里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了，他就讲到门徒们定义要去，路加他是说门徒定义要他去的。然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守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们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我觉得这个很稀奇的，就是说，路加当时是就着他，并不这个是错误，他是就着当时的环境所发生的事实来说的。说什么呢？说他之所以上耶路撒冷，为来解决外邦人到底受不受割礼，行不行摩西的律法，为这件事情是众门徒定规叫保罗跟巴拿巴去上耶路撒冷。你不能说路加错了，因为路加他是站在当时环境所发生的事实来写的。通常路加他是从外面来记载，你注意到通常路加记载的路加福音或者记载的使徒行传完全都是从外面来记载，因为他是从考察来的，所以他就把当时环境所发生的事实写下来。但是就着保罗自己来讲呢，他就不提也不讲是门徒们怎样要他去的，他就说什么是神在启示中直接差遣他去的，这就是一个不同，这就是一个落差。所以是神要他去的，是神直接的带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作者在神给的不同的负担、不同的托付、不同记载发生的事情，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也就是因为旁观者跟对这个客观的环境的记载，跟主观 他当事人的感受，他都会有不同角度的看见。所以实际上一个人，当然他的服事都完全根据神给他的认识，神给他的托付嘛。因为他的认识到这里，说他的托付，他的托付就到那里嘛，他所传讲的就到那里。所以你会觉得很奇妙。所以路加当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记载的是什么？圣灵下来那些在显在外面的现象，圣灵下来怎么样，像一个怎么样像打雷的声音啊，怎么样看见圣灵的火像舌头一样怎么样的出现啊，这些外面圣灵的作为怎么样出现在当圣灵把位置圣灵照着主耶稣应许下来以后，那些发生在外面的事情。那所以我就相信，若是老约翰来写主的行传一定不一样，因为老约翰他写圣灵下来的时候，他是照着主耶稣圣灵应照着保惠师圣灵怎么样，主耶稣怎么应许保惠师圣灵下来，他就讲到一个重点，讲到保惠师圣灵要带我们怎么样进明白去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他就讲里面的东西，他就讲里面的事实，讲到神能够成全在我们的里面。而路加呢，他就一直讲到外面的现象，因为他从外面去考察，人只能知道外面，怎么能够讲里面？所以那些讲到里面的，讲到救恩的部分，路加就怎么样，一概都没有写。所以我们就不要在当中就产生了落差，觉得怎么这样子，就受这些外面的影响，一直注意到你要注意到他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你只能从保罗书信看，只能从比如说像范圣灵带下来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你只能从老约翰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来看这些外面显出来的见证，来证实当时因为人都不知道圣灵下来，圣灵人看不见，所以就有这些动作显出来，路加把它记载下来，这是为了也是为了一些过程的人用的，没有这一段也不行了。好，所以对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简单一句话，他们都照着神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的负担，给他们的认识而记载下来，所以才产生这样的落差。好，那所以才为什么我们能够确定说讲到说都是讲到当时路加时代都是在悔改赦罪的到这个层面来记载的，来记载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悔改赦罪的道上一直在延续，一直传下来，一直还在传下。那我实在一直深深感觉到，实际上基督的福音就应该包含了悔改赦罪的道理。你要得着救恩以前，你当然心要转向神，当然要悔改，这罪一定要得到赦免了。那今天教会再不传悔改赦罪道，那真是糟糕，不想传什么了。那不向神找回，那罪不得赦免，还带着这个那更差劲了，那真是更不对了。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啊，那我们再用这个例子，再用耶路撒冷开会这个例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只读这个，我们不整个来读了。那开会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当时保罗、巴拉巴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然后后来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了。那他们一出去当然是对着外邦人了，所以好多的信徒他们都信了耶稣，好多外邦都信了耶稣。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以后，那问题来了，你知道保罗啊，我这附带提一下，保罗当时传福音实在是非常的艰难，因为他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第一个艰难，你看他无论到哪里去，都有一群人跟着，有没有？犹太人一直跟着他的后面，扯他的后腿，不信这些犹太人抵挡他，在背后一直在拆毁他，这不信犹太人一直跟着他后面。然后呢，好了，他们说信了，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了，但是却没有什么一个确据，没有得救的真实发生在身上，他的基督还在天上啊！简单一句话，结果到了教会来了，到了教会来接保罗到了难处，那就是写了好多的难处，那就是等一下我们看的这个开会，就是拜将的难处，就是讲到保罗你传的不对，哪有这样想法？对不对？而且保罗讲了很多的话，都是当时真是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真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提到过了哈，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家一讲到基督， 耶稣就叫他们不要讲，都非常的低调，他说你是基督，他说不要讲。结果这个保罗一起来就讲到，我已经基督从命时下，基督活在我里面，我说不对了，这犹太人要杀他，我们就等候弥赛亚，等候他的再来，现在不要等了，现在哈，基督就活在你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然后再讲的更过分的话说，我活的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得手了，活的是基督，这个荒唐的事情，这你开玩笑，这个，我们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这个真是这个彼得两个人都觉得头大，你这样讲怎么得了啊？啊，的确圣灵为他做见证啊，后来彼得又为他做见证啊，说保罗所讲的实在是有点难懂啊，但是你们不要随便乱解啊。这个约翰后来渐渐为他做见证啊，你看马太，哦，以后再说好了，那以后再说好了。这马太、马可、路加一直记载着怪异的耶稣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约翰就不是了，约翰就后来约翰福音是几乎是最后才写完成的书啊，所以完成当时启示录了。这约翰福音在启示录之前大概是这样子了，然后那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他就比较好了，哎，他就想起。我相信一直很受保罗影响，因为路加福音出来以后，他经过了四五十年了，约翰福音才出来了，所以我想他这个老约翰很受保罗影响，他已经读过保罗书信，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才补上了什么？补上了法会之圣灵要住在人里面嘛，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圣经会非常的难读，因为实在是斗不上去啊，所以约翰就很奇妙呢，他就把外面的耶稣也写了，然后呢把那个住在人里面的耶稣也写了，在他手上都写了，因为保惠之圣要住在人里面，他要来成全这个救，他要来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我想老约翰很多交代的话，这个路加当时去考察，实在也是我们不能说他怎么样，我就说照着他所认知，因为从外面考察的嘛，很多我就觉得很重要的话，老约翰才把它补上去。这些就是你看那个十四章都没有讲，十五章、十六章圣灵怎么下来，这些主要到保惠师的应许，这些好多很重要的话都没有写。然后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什么？成了这句话，成了这个事情都没写。后来老约翰看的真是不得了，这是再不写的话，这是死了都没有交代，所以他就补上，死了成了，告诉我们成了，我不能骂谁啊，实在真是说老约翰很奇妙，他是最后就补上这地方，他讲这么重要的词，啊，老约翰真是把他补上了，太奇妙。那所以他们当时在照着不同的负担来写。那我因你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非常的重要，这只有个人在神面前，神向我们个人负责，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实在真实的话都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属灵的事情还真是不是人所能勉强的，这个属灵的事还不是人手所能传递的，不能的，人手所能传递的那只有在知识上，在字句上，在道理上当然可以传递，但是在属灵的真实上那只有圣灵的工作。好，所以这里呢，对啊，这时间过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开会，哦，我们念一下。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产生了困扰，产生了困扰。我们从使徒行传耶路撒冷开会啊，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往下念好，然后我们就念过了。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哈，那就上去了，哈。那啊，对不起，这个弄的不对了，这里定了编排 copy paste 的弄错了。那我们就看第五节，大家辩论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有几个信徒被法利赛人叫了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啊，那就是因为这个困扰，所以带下来他们去开会。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半，就讲到当时保罗实在是很大的困扰。当时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来到教会里面，给保罗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他觉得他领受不一样，觉得你是谁啊？对不对？人家那个彼得、雅各、约翰好像没有这么讲，就是你怎么这么讲呢？啊，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救恩？怎么会带下真的以基督从死、从埋葬、从复活？怎么会这样有一个救恩？怎么样成全在人的身上？这个好像都没有这么讲哎。那只有你这保罗这么讲，那这还不太要紧。好，等到这个福音、外邦的福音他们领受了，结果呢，那个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信息也都传出去了，就人家都开始有了比较了，在更多的教会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就觉得哪一个使徒大，哪一个使徒讲的话可靠、啊。那就是说，你又没有跟随过耶稣，耶稣讲过什么都没有，你根本没有执照啊！人才三句话，人家是挂牌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跟随过耶稣的，人家是耶稣怎么说他们都知道了，耶稣怎么做他们都看见的。结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传呢、啊？你到底传的这些从哪里来啊？所以他一直曾经都是这是从启示来的。他从启示来，但他们只为他们在启示里面才能领受保罗所领受，不然的话他们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搞到最后，他说保罗就在跟人做交换人，他就讲到什么？他就说，是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在耶稣在里面说话，但耶稣在你里面说话的凭据是什么？哇，他们就是因为证明在他们心中都不做见证嘛。到最后搞得怎么样？整个亚细亚教会怎么？整个都离开了保罗，不承认他是使徒嘛？是不是？到最后都离弃了保罗嘛？所以你就说当时实在是我们不是为保罗伸冤的，我们是看见当时保罗传闻实在是非常他难度特别的大，因为他讲的是基督啊，一个在荣耀中的基督所领受在我们身上的启示，我们还真是很奇妙。所以呢，所以这里就记载的好，他们就开始开会了。好，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差遣保罗跟巴拉巴去，那我们就看见从路加，从加太书保罗自己的记载，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去，他还带着提多去。那无论怎么样，路加他们在这里面提到提多的事了。那结果他们就开会了，开会以后，他们众人都一直讨论开始讲了。然后等到不讲了以后，就是十五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众人都默默无声了，就听巴拉巴跟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注意到，就保罗就开始起来诉说了。路加就记载着说，保罗当时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就是神的作为了啊。好，然后这是。路加记载保罗跟巴拉巴在会中所讲的话，就记载这么一段。当然，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讲的。那是当时的照着我再说，是照着路加自己的负担所写下来的。那到了第十九节，我们翻过来第十九节好了。到了十九节啊。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好，那二十节，只要写信公布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扬，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金银，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禁戒的话就好，愿你们平安。十九节到二十九节，这是雅各起来做了结论的话。那我们先说什么呢？开始的时候他们讨论了，讨论以后然后讲完了以后不讲了，众人都停下来了。那第一个起来说话的，那就是应该就是彼得了，是不是？就彼得就起来发言了嘛，彼得就做结论，那结论的重点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受过割礼，圣灵也已经赐给他们了，那外邦人跟犹太也是不分的，都是靠神的恩得救，这是你们去看圣经的啊，他不是受割礼的，不受割礼守律法都可以得救的， 啊，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了，啊，所以若是这样的话，那一定要守律法，要受割礼的话，那先守律法，先受割礼的话，他就得救的话，那圣灵怎么会降在他们身上呢？所以结论就告诉我们，不要把摩西的律法的担子啊加在他们身上。好，然后当路加记载的巴拉巴跟保罗意见的时候，他就讲到巴拉巴跟保罗所述说的神怎么借着他的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就记载着巴拉巴跟保罗出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圣灵怎么样与他们同在，有神迹奇事随着，这都是事实。但是保罗怎么样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怎么样解决这些搅扰教会，要求外邦人受割礼，要求他们守律法，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只有从加拉太书去看，只有从保罗的书信去看，因为路加这里只记载神迹奇事随着保罗，就是落差就在这里。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同工会，他们差遣保罗出去跟外邦人传福音以后，他们所召开的，所以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就把那个地中海北部就涵盖了加太等的地方了。当时开会的目的就讨论外邦人信耶稣以后是不是要求外邦人来守摩西的律法，是不是要求外邦人也要受割礼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路加所记载保罗所说的这段话，在对照保罗在加太书中对加太弟兄姊妹的带领，我们就觉得好像对不上的两个图片。你看在当时加太书就是他第一次出去传福音以后回来所写的，而这个会也是大概在那个时间所开的，但是保罗在会中所写的所讲的，就着路加来讲就讲到神迹奇事嘛，圣灵的能力，就讲到这些。那跟这些话在加太书连提都没有提，那个时间应该很接近的，但是连提都没有提。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这些神迹奇事做什么用？是为了证实保罗所传的道，是为保罗所传的道来开路，叫外邦人能够听信福音的。它不是保罗所传的基督福音的内容哦，你特别要注意哦。所以保罗所传基督的内容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哦，这是加拉太书的内容，也是神托付保罗所写的、哦，是不是？他写其他的书信也都是一直以十字架救恩做主轴嘛，所以造成这样大的差异。这仿佛这两个图片一直拼不起来，最大的原因我们就说，路加一直延续着当时神给他的负担，一直延续着在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层面来记载。所以真的要认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托付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那就要看保罗的书信，这是我所要讲的。哦，你不要受这个影响，好像从这个路加记载的你看不见救恩了，看不见就看到神迹奇事随着保罗，这样好像很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不是路加的负担，神没有托付他讲的，他去讲那真是假先知了，这不是神给他们托付了。所以你看彼得他知道保罗讲什么，但神也没有托付他讲，神没有托付他讲，他不讲，但是他能够为保罗做见证，这也是事实。所以会议的结论是谁来做结论？是雅各来做结论。你就知道这雅各是耶稣在肉身上的弟弟雅各。那你会注意到在自福音的排行是什么？是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彼得是班长。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排行是什么？是雅各、彼得、约翰。因为那个雅各已经怎么样？先前那个雅各，自福音里面的雅各早就殉道了。哦，所以这个雅各是另外一个雅各，那是耶稣肉身的雅各，所以因为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弟，大家尊重他，尊崇他，这是大家给他的尊重。那你也知道他这个弟弟雅各，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信了耶稣了，有的是说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来信了主。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很奇妙啊，当时他就给信中做这么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好，然后做了结论以后，然后他拆遣那个巴拉巴 犹大、希拉、保罗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回到安提阿教会，把耶路撒冷开会的结果告诉安提阿的教会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开会的做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他说因为就是不要把重担放在你身上。好，第一个结论他就澄清了，你们去读圣经的十五章就知道，十五章第十五章，他说第一个澄清就是告诉他们，这些言语搅扰里面的，这些祸乱你们心的，叫你们守摩西律法行割礼的这些人呢、啊，这些信徒啊，不是我们差遣出去的。第一个这刀还把它拿掉了，不是我们差遣出去的，他意思就不必接受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澄清，不要在外邦人。不要给外邦人不必要的担子，只要什么？第二十九节，这是雅各做的结论。敬戒什么？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子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敬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有没有？这里提了两次敬戒，有没有？这个敬戒为什么？犹太人。你要注意到，你们觉得在我对我来讲呢、啊，我就觉得这个结论实在是给我很大的震惊、啊、这结论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惊，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跟保罗在加拉太书所传的差距相当的大。保罗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受搅扰？最主要是他们得救不清楚。他们没有确据在身上，所以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保罗用加拉太书为什么再传讲一次？就保罗就为他们再受一次生产之苦，对不对？要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嘛。所以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就重新再怎么再把十字架怎么样活在他们眼前嘛，重新再传讲一次十字架的救恩。保罗这一传讲，圣灵就把保罗所讲的话，为保罗所讲的话做见证，把弟兄姊妹就带到圣灵的运行里面，再传一次福音，把十字架再次活化在他们的眼前，好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让他们在圣灵启示的光中看见他们已经怎么样，就这么已经旧造已经结束了嘛，让他们看见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好让他们得着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他看见就得着了嘛。所以保罗一直不是在生活上用境界这个问来解决问题，他是用实际的救恩来根本解决他们里面生命的问题。所以您发现到保罗一直不是讲到境界牵引，不是讲到这，一直不是用境界的观念，这是一直开始的时候一直有摩西的律法，一直犹太一直从外面的律法观念所带下来的。你发现到保罗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个不是境界，那他怎么看？你看他说境界既有像之物，境界什么境界？都只是境界坚硬。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真正一个得救的信，他只要真正生一改变一转变，他怎么会去坚硬呢？不必境界，它里面有个什么？它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嘛，真正有个力量出来嘛，有个力量从里面出来，那个性情不合嘛。所以我在说，旧生命怎样是乱，怎样是软弱，怎样是会犯罪的，那是他的软弱，他的，你说他的本能，那不太对了。但是就是说，他一直在肢体中犯罪的瑕疵底下失败了。同样的。新造的人基督他就怎样不犯罪是他的本能，完全两种不同的性质嘛。所以很荒唐啊，什么耶稣跟什么乱讲，什么耶稣跟摩达拉玛利亚谈恋爱，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我说你跟树木会谈恋爱吗？而植物跟动物你能谈恋爱吗？这就是荒唐啊，这是荒唐。一个创造者一个受造者谈恋爱，那他把他耶稣当人了，他以为他是耶稣一样，耶稣跟他一样，耶稣还跟他一样，我们都惨了，那是搞不清楚啊。那这个创造者跟受造之间的落差这么大，那怎么搞清楚？所以保罗一直让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一个事实写在身上，真的把我们从肉体的死里拯救出来。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上面提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决心之于什么样，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圣灵为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就把我们带进这个真实里面嘛。所以他不会用境界这种观念来带领弟兄姊妹了， 因为光从外面境界没有用啊，里面还是旧生命的，而是从里面来解决嘛，是不是？所以一个真的不熟肉体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样，他就不会吃勒死的牲畜，这个带着血吃啊，那这唾弃很野蛮的、啊，那很野蛮的、啊，带着死那个东西到，你看，都动物都这个把它勒死它，然后呢带着血就这样吃了，这是很野蛮，这是讲到肉体的行为，然后再讲到境界既有相之物，你看保罗他怎么带，他在更多教会里面，他就写到他。不是境界的问题，这个境界好像我在认知上告诉他们了，既偶像之物怎么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不能吃，就告诉他们。第二个，偶像算不得什么，那既然算不得什么，你都可以大口吃，那根本没有问题，那个是神造的，还怎么不能吃，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能吃？哎，他就讲上，为了那些怎么样？为了那些软弱的嘛。为那些过去拜偶像的嘛，人家看你这个在庙堂里吃这个偶像之物，人家心里良心都发抖啊，因为这好像他们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生活啊，所以当然不能吃嘛，为了别人的缘故不能吃嘛，他就讲得很清楚告诉他们嘛，我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这是开会嘛，开会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了，以后保罗再去传福音再去补上了。开会嘛，就开会就是解决问题啊，就告诉他们这些不要做，就告诉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犹太主当时的负担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保罗当时所传的就是基督的福音嘛，这是不同福音的层面嘛。然后犹太使徒当时还延续了怎么样从外面要求的观念的，的确是这样。那一个基督徒不是要求来的，不是要求，不是真的要求来的，这都是真正需要救恩。成全在人的身上，人的里面的生命一转变，外面的生活自然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不是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这人工的、啊。我们不是让我们的，我们不是在栽培我们的新生命成长，人没有那种能耐了、啊。我们怎么能够栽培我们的新生命？新生命是谁？是基督呢？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哪有那个本事让基督成长、啊？你能够影响基督，那这是，所以保罗就讲到嘛，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是不是？那个成长的是谁？是谁？所以我想保罗就懂出这个原则，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并没有去改正，也没有去告诉这个路加可能曾经跟保罗接触过一段时间，没有去改正过他，很奇妙，因为栽种也好，浇灌也好。不在乎这些，实在就在就在，只能让他成长。当他的心转向，属灵观念自然就转向，自然就跟上去了。所以不是讲个对错的问题。你看他们都没有分辨，当时使徒时代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彼此的议论、批判都没有啊。保罗还出来声明澄清，什么你是属于亚波罗，你是属于保罗的，哪有都是属于基督的。他就把他们澄清很重要，因为个人蒙恩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他就照着他的负担，照着神给他的托付，我叫保罗，他就去传讲，让圣灵在人的心中自己去做见证，非常奇妙。所以他不在别人传过的福音上去传讲的地方，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对不对？免得他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当时就不能领会，我是从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不是都基督的根基吗？怎么变成根基？的确是这样，当时有这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产生，所以保罗就让他就借了保罗就直接就传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才是发生这些问题啊。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想下关于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就简单带过去好了，简单带过去好，我们不占你们时间了。这讲到四福音时代跟保罗时代，关于福音的传讲跟领受，关于福音的传讲领受，我们可以配合从明天再来讲啊。因为这里很重要的话，当时在四福音时代，他们是照着主耶稣所讲的，他们就直接从耳中所听的来领受了，然后就去传讲了。主耶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去说了。那这当中当然会有落差了。有的你知道，人的记忆都有问题，若不是圣灵的提醒，都还会忘记哦，真是这样。那约翰福音16:12，他就。主耶稣就讲到十二节，我们起来念好了，一起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不能领会。所以你看，当时耶稣在四福音时代，我在四福音时代 耶稣有许多的话他不说，不能说，因为说的不能领会，说的不能领会。所以我就很简单的他们讲这个例子嘛，讲耶稣说他要死他要复活，门徒们当时都不能理会，他讲我死了你要有同时，我死了你要能复活，那真是那更是不那真是那差了一万八千里不能理会，更不能理会了。还有最终第十三节，一起来，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并要把他将来的事告诉你。你看这里就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不要忽略这句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因为什么？带进了生命就带进了真实，让你们进入这些真理。所以说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人家人所有的宗教都是在追求真理，探讨真理，要去得着真理，只有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神怎么证我救我们，他就把不是用真理来教导我们而已，最重要他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让我们活出真理来，这就是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你知道吗？他是把真理的圣灵成为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我们感谢神了。所以到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这里有个极大的不同。旧约时代你会看见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对不对？顶多能够这样讲，他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当我们回头一下再看见我们走过的路实在是满了光，因为他是我们路上的光，知道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就是我们往前去那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回头看那灯是路上的光。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不是这么讲的，耶稣讲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不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从外面光照我们而已，最重要的怎么样，他要带进真实，带进生命就带进真实，而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是带进的，这在旧约里面永远不会发生的，因为旧约是没有成全，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这是转折，很大的一个转折，啊，那这我们留着明天再来说好了，我怕时间太晚了哈。啊，因为那这是过去，他们还要在等候那一日才等候的那一剩下的那一日，啊，这非常重要，这明天你们再带来好了，这箱子啊。那保罗时代就不是了，他是启示到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启示到我们，他不是从外面来听的，他也不必再等那一日。哦，这太奇妙了。真是太荣耀了，这七节这点实在是太奇妙了。他们还在等那一日，一直要讲他那一日。那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一日，我要讲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一日。哪一日？就是第二十节。对不起啊，这很多错。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在父里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你一定要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得救的开始，也是得救的结束了。怎么说？从这里才能看见，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不做见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不会知道基督在父里面，我们就不会像保罗所说的，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他说到那时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跟神就带进了合一，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事。我在说这知道当然是从启示来的，这知道是圣灵的见证，这知道是从信心来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好了，把这段话你们带回去看。哦，明天我们在交通啊，关于啊他啊在福音上这给我们的传讲，主耶稣当时给我们的传讲，后来我们怎么样领受啊，在保罗时代我们是怎么领受的，他们是怎么传讲，这两个传讲跟领受都不一样，你方式都不一样，用话语的引导也都不一样，啊，因为当时救赎都没有成全。我再说，圣灵还没有降下，好位置圣灵还不能住在人里面，是这个原因。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知道，你要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启示的时代， 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真正活在救恩的时代。我们所得着的实在是一个活在我们里面的神，你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深相信主要这样借着这样的分辨，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活在哪一个时代，更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应该带我们进入现今的时代当中。主啊，让我们不要跟不上时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深深相信这是一个成全救恩的时代，这是一个基督，已经是一个基督的时代，是一个在荣耀中已经差遣圣灵下来成全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代。主啊，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有一个蒙恩的确据，有一个蒙恩的事实，有得着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事实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宝贵的一段时间，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